好，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我们今年呢，我们开始了一个系列，叫做撒母耳记下的这个系列。我们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十九章。好，今天呢，这个十九章九到四十节、四十三节呢，是讲到大卫。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亚撒龙的这个军队，然后现在呢，他们要正等待要回去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再一次的重登这个王位，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些不同的这些支派，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卫对待一些人是怎么样对待呢？啊，其他人又有什么不同的这个态度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就用这个题目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机会，你会做什么？如果大卫他能够再一次的做王，他会做什么呢？如果有一次能够再一次能够跟这个王和好，他们会做什么？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看在这个第九节啊，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众支派的人啊，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我们高亚撒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其实啊，这个大卫啊，他和他的军队已经把这个亚撒龙的军队呢完完全全的击败了。他可以呢从马哈念啊，就是约旦河的河东的那个城啊，他带领他的这个大军呢回到这个京城，然后呢把其他的那些叛军呢给他们剿灭。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做，他乃是等在那这个马哈那边等待。他所要的不是借助武力把他们镇压下去，他要的乃是一群愿意再一次接纳他，一个和平，一个很顺服的心来接纳他，再一次做他们的王的这个百姓。他不要一个被受压的这个百姓。那么因着在等的时期，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想，诶，对呀对呀，这个大卫王啊，他曾经帮助我们呢、他曾经救我们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啊，而我们这些人却糊糊涂涂的听从了谁？听从了亚撒龙他的儿子，跟随他。到最后你看他的儿子在这个战场上死了，这个肯定不是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是这个大卫。那我们该怎么做？他说我们应该出言啊，邀请啊我们这个王啊回来啊。哇，这个表示说他们主动的说，是的，我们错了，然后我们现在我们要采取第一步，我们要邀请这个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啊，跟他和好。那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学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学要主动和解啊，要主动和解。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得罪人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不理他算了啦，他也是得罪我，他讲的东西呢也是伤害到我，我让希望他能够跟我道歉，希望他来找我。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圣经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如果是你错的话，你一定要采取第一步啊，采取第一步来说对不起。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这边， 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到24节，我相信你们有读过。这边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啊。那主耶稣说，只是我，就是讲主耶稣啊，我是指耶稣，告诉你们，凡啊，古建在凡字上，凡字下加上无缘无故啊，说凡无缘无故啊，钦定把自己无缘无故啊，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通常人家说哦，杀人，杀人一定要拿刀去杀，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不啊，你向一个人动怒啊，你难免受审判。因为从怒中呢，如果你再演，再继续让它发展下去呢，怒气呢会演变成什么？杀人的这个行动。所以这是主耶稣讲的。然后他讲，凡骂弟兄是拉架的。那拉架是什么意思呢？拉架是讲一个他的原来意思讲的，他是一个空洞的，一个空洞的意思，就表示他是一个愚蠢、一个笨的人啊，难免公会的审判啊。你讲一个人笨啊，就表示说你伤到对方，那这样的伤呢，就好像用刀来刺他的心啊，对不对？这个等于好像等于杀人一样。那么呢，凡啊，就受到这公会啊，他们的当时那大公会的这种审判，凡骂弟兄是谋利的啊，谋利是讲了这个人呢，在道德上呢是没有价值的，难免地狱的这个火哇，这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你伤到别人的心。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这一个一条这条石头啊，虽然短短的，却是却像一把利剑，能够深深的刺入人的心中，使人呢，使人痛得不得了，甚至使人呢自杀。所以呢，这边主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呢，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恨呢，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呢，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对了，这样讲到说，当你要敬拜神的时候，哎，你却得罪了那位弟兄，你怎么能够来到这位神呢？圣经教导说，你必须要跟那个弟兄和好先，跟他和解，然后呢，你才能够很自由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是的，如果你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在第一个时间呢，采取行动，主动的跟对方讲和，跟对方和解，啊，这个才好，才能够再一次的把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再一次拉近，就好像大卫。大卫，谁得罪大卫？是这些反叛，这些跟随亚撒龙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得罪大卫，对不对？他们跟着亚撒龙要去追杀大卫。现在呢，他们做了，采取了行动，对了，他们主动的去跟大卫求和，邀请他回来，再一次的做他们的王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态度。第二点，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学习保守合一。你看，在第11节这边，大卫王啊，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供啊，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这个大卫啊，是来自这个犹大支派的，但他知道说这些以色列人啊，那另外一些支派他们要开始来借这个大卫回国的时候啊，他就讲，哎，为什么我自己的这个支派的人没有采取这个行动？所以他就透过那个祭司啊，这个撒都还有亚比亚他，跟他们说，哎，你去跟他们的长老讲啊，哎，快一点，应该要采取行动，不要落在人的后边。我们是这个亲戚，你应该更加快的来邀请我回去啊，对不对？啊，他这样子的讲法，是的，不要落在人的后面，在这个。这些犹大人啊，是这个他的骨肉啊，是属于这个大卫的这个支派。但是之前他们也造反了吗？他们也跟亚撒龙一起造反， 所以现在呢，大卫说给他机会，说我要你们和和平平的邀请我回去。那么不单单这样子，他也说，你看啊，第十三节也要对亚玛撒，那亚玛撒呢是亚撒龙那个叛军的这个元帅啊，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亚撒龙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你们。是的，他跟他也是骨肉，坦白说，这个亚玛撒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外甥来的，外甥来的，就是他这个大卫的姐姐的孩子来的，大卫的姐姐的孩子，所以是大卫的外甥来的，所以他们很亲的，又是属于这个犹他的支派，所以他现在说我要立你啊做元帅，代替我自己现在原有的这个元帅，就是约押。他说如果不代替的话，愿神重重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押他身为这个元帅啊，哇，他显得很了不起啊，很多次啊他都按照自己的心意呢做事情，完完全全没有得到这个大卫的这个允许。比如说当这个亚尼尔 Abnon 他来跟大卫讲和的时候，这个约押呢就是暗暗去把他杀掉。那么大卫呢也曾经跟他们讲说，当你们去追赶这个亚撒龙的时候，请你为着我的缘故啊，怜悯这个少年人亚撒龙啊，大家都听到啊。但是你如果你读前面的那些经文，你就知道这个约押啊不把这个大卫的话呢放在心上，他把它当作什么边锋啊，他不但没有阻止人啊，反而鼓励他的自己手下去什么去杀这个亚撒龙啊。但是呢他的手下知道大卫所讲的这个所交代的，所以他不敢，所以他自己本身呢就亲自呢去把亚撒龙杀掉了。你看这个约押他真的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大卫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制服他。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约押后来呢他必须要因着他这样为所欲为的这个做法呢，后来要受到死亡的这个刑罚。所以呢大卫就要把他除去，那么叫以这个亚玛撒来代替他。哦，圣经就讲的说啊，你看这个大卫啊他很聪明，这些犹大人他们是一群背叛大卫的，但是大卫说请你们来救我，让我回去做你们的王，然后你们的这个元帅啊你也我会让他，我会升他作为我的这个本身元帅。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使到这些叛军呢 他们呢能够再一次的归顺于大卫。所以呢圣经说十四节，就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哇，你看他们很乐意的那请王回来。那大卫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所要的就是呢大家都能够合一啊，以色列犹大啊这些将军这军队们都能够同心合一的再一次的建立这个国家，再一次建立一个统一一个所谓的合一的一个国家，不要再分裂的啊，这是他的心意。所以呢这是他在重新做王的时候他是要保守这个合一，那这也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保守合一是很重要的，圣经说家和什么万事兴啊，如果教会合一的话福音就兴旺了，对不对？福音就兴旺， 教会就能够成长。所以呢，圣经呢就常常的教导们，你看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呢，既然蒙召啊，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合而为一的心从哪里来的呢？从哪里来？圣灵所赐的，圣灵所赐的。坦白说，每一个人在这里，你是从不同的背景，他是从另外地方、另外国家啊，年龄又不同，工作又不同啊，这个过去的经历又不同，为什么大家会在这里一起聚集呢？是神的灵引导你，神的灵引导你，让你说这是神的家，这里有神的话语，你就来听，一起来服侍，是神的灵，圣灵。所以呢，圣经说你们要借力啊，借力的意思说要付出代价的。你不要以为说哇、哦，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一啊啊，可有可无的啊，有的话就是让他遭破坏，千万千万不要，千万千万不要。那我也说，我们看到一些教会啊，他们一下子在因这一些事情没有好好的保守这个主里的合一啊，他们说就裂了，裂了之后啊，他们呢翻脸了，你知道吗？翻脸了，不认对方了，不称对方为什么弟兄了，你知道吗？这种情形，我们求神帮助，一直要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这个合一。不单单这样子，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到，我们要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呢，我们一定要从各方面，哪各方面呢？你看，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要什么？谦虚啊，要谦虚，不要看啊，我了不起，只有我能够做的，千万不要这样。温柔呢？啊，这个温柔不是那种女孩子的温柔，像这种温柔不是啊。这个温柔的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接受啊神所给你的那些试验，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以一个很自如的这个态度，很乐意接受，你不会说因着神的这个试验而埋怨神，你不会的。你最有这样的一个温柔，能够承受一切的这压力，然后忍耐，有什么东西？人，白人，曾经啊，对不对？用爱心互相宽容，常常用爱心宽容，有一些东西不要看，一些东西算了，就没有事情了。用和平彼此联络，一定要有和平，这和平很重要，爱也是很重要的。好，你在家中也是这样的，家中一定要有和平，家中一定要有着爱，教会也是一样的。家是教会的一个什么缩影呢？教会就比较大，家庭就小，但是它的这个原则呢，都是可以通用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好像大卫那个，他尽量的保持他们这他的国民各个支派的这个合一的心。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要宽以待人，宽以待人。你看，当这个大卫，这是不大，哎呀，当大卫他要回来的时候，从约旦那边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两个人呢、来迎接他。第一个呢是在第十五节那边呢，第十五节的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基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第十六节，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即王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啊，这是第一个。这个呢，他以前呢，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呢， 他咒骂大卫。另外一个当然是在十七节的这个洗巴，你看这个示巴啊示美呢在做什么呢？他在十八节他过去那个约旦的时候看到这个大卫的时候就俯伏在王的面前，我们看十九节好吧，对王说，我主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了，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他求这个王，你不要介意好吧，你不要介意，我当时我自己实在是无知啊啊！那仆人明知自己有罪啊，所以月色全家之中啊，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啊。他是属于便雅悯的，便雅悯是属于什么？这个我说便雅悯呢，这边讲月色之家呢，是代表以色列，便雅悯呢是属于以色列的支派之一。所以呢，他先下来，他要认罪，他要认罪。你看啊，这个第二十三节，于是啊，王对示美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什么起誓啊？王不要杀他。如果你跟我的话。你想，我今天做王了啊！我今天以前呢，我逃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你敢拿石头来丢我啊？你看扬灰，把那个灰尘丢下来，而且我的这个手这个尘铺的身上，今天呢是我报复的时候啊，对不对？一般上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那大卫说不，我不杀，我不杀你，我饶了你。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啊，第二十一节那边，洗鲁亚的儿子亚比沙亚啊，洗鲁亚的儿子亚比沙，他的哥哥就是约雅啊，说示美记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是的，应该致死他，按照人的这个常情，按照人的这个做法，那么。大卫说：“洗鲁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使你今日与我反对呢？”啊，这个与我反对啊，反对呢？这个在原文里面呢，它是叫什么？它叫做它那个希伯来文叫撒旦，撒旦是撒旦的意思的吗 ？Adversaries， 与我反对的。以这个大卫反对的人，这个叫撒旦。你为什么跟我反对？为什么你成为撒旦？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心，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宽赦他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我逃难的时候，他来辱骂我，我知道啊，神是透过他来辱骂我的。圣经这样讲，他透过他来辱骂我。来所谓的来管教我，但是在神的管教之后啊，神还是怜悯我，神没有把我置于死地，还是怜悯我，让我今天有机会再次的坐上这个王位啊，神怜悯我，恩待我，没有把我处死啊。那现在这个示美。是的，他曾经辱骂过我，曾经咒骂过我，但是我经历过神的什么？神的赦免，神的怜悯，我也愿意这样对待他。所以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跟我反对呀？你为什么跟我撒旦呢？你是按照人的这个什么？人的这个方式，你跟我做初一，我就跟你做。”十五啊，你给我一拳头我就给你两个拳头，你说对不对？这是人的做法，这个是亚比筛的这个做法。所以说为什么跟我反对，你要像撒旦一样跟我敌对那样。他说我岂不知我今我岂
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难道我不知道我是王吗？我有权利，我要杀了我是可以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王，我有个新的开始，我要以饶恕，我要饶恕这个人。那他这样的一个饶恕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其他的人啊，当他看到说，哎，大卫竟然肯饶恕这个曾经咒诅过他的人啊，那些曾经背叛他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些犹大人，哎，我们也会被他饶恕哦，对不对？他怎么就不担心说大卫回来呢？可能是存着有一些阴谋啊，等他进来说，可能就把其他那些反对他人呢，一一的杀掉。他们不会，他们现在哇，他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大卫王都肯饶恕，或是他也应该会饶恕我们这些曾经背叛过他的人。那这是他宽以待人。宽以待人，那宽以待人呢，其中一个可以学习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要多看人的长处啊，多看人的长处。如果你多看了人的长处，少看他的这个短处了，你就不会常常的计较他，与他计较，对不对啊？如果你多欣赏、多称赞、多肯定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你就是会更加的宽以待人了。有一个人就这样讲，我们在我们人当中啊，有两种人啊，你要像蜜蜂呢，还是要像苍蝇啊？每一个人都想蜜蜂啊。蜜蜂是什么呢？蜜蜂啊，它每到一个地方啊，它就去，都是去那花朵那边采这个花蜜，它总是找出这个花的这个精华，最好最美的地方，把它采吸起来，对不对？啊，它总是去发现的最美的地方，那朵花最美的这部分。那苍蝇呢？苍蝇呢，就特别注重那些每个地方最丑的地方，最臭的地方它就去了，最肮脏的地方它就去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表代表说，苍蝇呢就是整天就看人家的那个肮脏的地方，看人家的不好的地方，看人家那个弱点。蜜蜂呢，去那个常常说看人家长处，看人家好处，一直可以怎么样赞赏他，怎么样能够肯定他，那这样是一种宽以待人的一个方法。那么当然，有时呢，我们会遭别人伤害，就像大卫他被这个示民伤害。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伤？你心中很恨那个人，因为他深深的伤害到你。你怎么样处理呢？圣经里面至少有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你要先饶恕。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马太福音6:14-15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很奇怪，你必须要饶恕，那天父才能够饶恕。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的吗？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把那恨那把刀啊，放在你的心中了吗？你要恨的时候，那刀呢就割得越深哦，明白是吧？你别以为说你恨他，哇，那把刀会飞去对方那边，没有，那个人不知道你恨他。你恨的时候，你心中痛啊，对不对？因为那把刀，恨的刀在里面。所以呢，圣经说你必须要饶恕人，你要把这个刀呢拿出来，自然而然呢，天父呢就饶恕你了。你一定要靠主耶稣把这把恨的这把刀呢拿出来。先拿出来。第二个方法呢，一定要从心中饶恕。马太福音18:35，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一定要从心中饶恕，不要说从口里啊，没有事情呢，回去的时候，哎，哼，我恨的 恨到死，对不对？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在人面前没有事情了，那大家都很好了啊，回去的时候呢，心中呢，那个恨呢还在心，还在里面。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开始来饶恕，而且呢，圣洁告诉我们，在这个饶恕方面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无条件的饶恕。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主怎样饶恕？主有没有等我们变好啊？他在饶恕？没有，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所以呢，当你跟对方有这个恨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别说我等对方好一点，或对方有一些表现的时候，我才饶恕他。不，你有那种权利，你有责任，你要先自己从心中饶恕，而且无条件。你不要等他什么，你就把那把刀拿掉，把那把刀拿出来，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很多说讲是容易啊，做出来是不容易的。是的，当我们讲说我们要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呢，我说我要饶恕，但一见到他心，哇，那种恨又忽然之间呢，从心中冒出来的，对不对？会不会？我相信这是人的这个常情啊。怎么办？他暗示，如果你要饶恕人的话，你要靠主，靠着神的话语，凭着神的话语说你饶恕。你要在意志方面，你的意志说，我要因着主的缘故饶恕他，像主饶恕我们一样。啊，你的意志上你要这样子。那你遇到的时候，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还有那种恨，没有问题。你说我还是要饶恕，感觉是另外一回事。然后你再继续的在意志上继续立志说我要饶恕，慢慢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感觉会慢慢慢慢的消失掉了，你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说饶恕对方。所以你必须要在意志方面靠主胜过。最后呢，不是一次的饶恕，乃是要常常的饶恕。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这表示说一次饶恕，一次饶恕，即使他得罪你十次，你还是要饶恕他；一百次，你还是要饶恕他。就是这样简单，不容易。但是这个神的话语、神的教导、学习，那我们就能够宽以待人，像大卫那样，这样一个辱骂，这样一个在使一个做一个一国之君的人啊，受这么大的羞耻啊，而他能够竟然在这个时候说饶恕他吧，不像那个亚比善，他该死，把他致死。这是大卫的这个宽大的这个胸怀，有主有神的这个爱，因为神曾经饶恕过他，神曾经怜悯过他。你跟我都已经蒙受主的这个饶恕，蒙受神的怜悯，我们就以这样的怜悯来对待别人。就是看到人家得罪，算了吧，算了吧，这心呢就不会那么痛，就不会那么难过。那另外一点，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让主居首位。你看在这个第二十四节，另外一个人出现了，这是扫罗的这个孙子米非波斯啊，也下去迎接王啊。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哦，如果遇到这个王的时候啊，真的是脏兮兮啊， 啊，脏兮兮。但是呢，这却显出他什么？他对王的那一种的这个感受，他实在是看到王呢遭难，他心中呢也很难受，以致呢他都不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他以这些来表示他对王的这一种的啊，有那种的亲情，有那种的这个感受。那么这个王就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跟我去呢？你看二十六节，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缺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愧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么样就怎样行吧。哦，他就说，当时啊，这个洗巴呢，他在这个大卫逃难的时候呢，他先备了一头驴啊，带着一些食物呢，送去给这个大卫。啊，送给大卫，然后他讲说，我的主人啊，这个米非波斯啊，他要在那边留在那边，他要造反啊，他要复国啊。哦，大卫呢就很生气啊，在毫无知情，在很急促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说，好，我把你主人的，就是米非波斯一切的这个财物啊，一切的这个土地呢都给你。哇，他就很高兴了。所以你看大卫回来的时候呢，他也是第一个快冲去呢要见他。他的用心呢是不好的，他是有目的的，是要讨好了，讨好大卫。但是呢，后来当大卫知道之后啊，当大卫知道之后呢，大卫怎么说呢？第二十九节，王对他说，就是对这个米非波斯，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图啊。哎，奇怪啊，大卫为什么没有刑罚这个洗巴？为什么不抓洗巴？洗巴，你竟然骗了我，我要惩罚你。那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当时呢，这个大卫回来，这个是一个凯旋的这个时刻，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他不要有任何这些争争吵吵的东西。那么呢，他让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是洗巴跟这个米非波斯，他们均分那些地图啊，对两者都好啊，两者都高兴。对对，本来米非波斯一点东西都没有了，现在他还有一半。啊，这洗巴呢，本来他拥有所有，现在他只能够拥有一半。那我相信呢，这个大卫呢，也是要弥补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判断。因为刚才我们说，他在那种逃难的时候，很急促的情况之下，而且在没有谨慎的这个查考之后才下的判决。现在呢，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个判决是错的，所以呢，他就用说，好，你们就均分吧，啊，就均分。但是呢，这个米非波斯呢，他怎么回答呢？你看第三十节，三十节，米非波斯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你看他显出的心态是什么？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些东西对我不是很重要。当然他的意思说，其实你给我一半也好了，即使没有一半的话，我也不在意，只要你回来，只要你有你再一次的回来做王，我就心里就满足了。这个告诉我们，只要有主啊，就满足了。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说，主啊，有你我就满足了，还是要有主还不够，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才能够使我们满足？那坦白说，真正能够使我们心中满足的，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需要吃是需要吃的，我们也需要住，这是当然的。但是住吃玩不能够填满我们心中的那个 空洞，你必须要有主耶稣来填满的，因为那个是灵啊，那个是灵的东西，灵界的东西不能够用物质东西系统填满的，绝对不能够的，一定要用灵的方式，就透过跟神交往。所以为什么人要相信主耶稣，他的里面才能够满足，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空洞的地方，一个空洞的地方是就是觉得哎少了一样东西。但是呢，当人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他心中的时候，他就能够感到满足，就有那种平安，就有那种喜乐。那信主之后呢，这样子的一种满足，一种喜乐还是要继续有的。你不要说我信主之后啊，我就不理了，我已经得救了，其他东西跟主耶稣的这个关系，跟主耶稣的这个交往就放在一边，不是的，你更加要说，更加要追求，更加要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丰满。如果你不经历的话，你就在你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失去很大很大部分。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主耶稣是他的宝贵的呢，宝贝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才能够满足他的心。我不是讲保罗不吃东西啊，我不是讲保罗不用用钱了、啊，不是的，他还是要用钱，还是要追求，还是要追求知识，还是要学习，还是要做工的。但是呢，真正能够让他觉得在他生命中很宝贵的，不是这些东西，乃是拥有着基督，能够认识他。那你认识主耶稣基督，不是停留在初步，你要继续的认识。当你继续认识他、经历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就是你心中唯一能够使你满足的那一位。当人离开你，当这些事物、这些物质的东西呢失去的时候，剩下的什么？剩下的就是主，剩下的就是主耶稣。而主耶稣会常常跟我们在一起，满足我们的心。所以要让主居首位，就是这边哥罗西书所讲的，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让主居首位，每一样东西你说主啊，你帮助我，叫我能够按照你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想法，而是按照神的话语教导来做事情，凡事的让他居首位，因为他是一切的主。你不让他做主的话，你就是自己在做主了。当你做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失去了那个方向，就失去了那个原有的这个意义。你让主来引领的话，你的生命呢就有意义，让主成为你心中的这个满足。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乐于款待。你看在三十一节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叫做巴西莱，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呢，他就拿食物来供祭王，他原是大富户王。他呢在大卫逃难，在大卫面对困难的时候，很窘迫的时候呢，他就伸出他的这个手来帮助他。你想哦，圣经讲他是大富户，不是每一个有钱人的人呢都很乐意捐献，都愿意 帮助人，不是。但是这个呢，他有这个很慷慨的心，很乐意帮助。他就是出于什么？出于一种效忠，效忠我这个王，这是我的王。现在他遇到困难，他作为这个他的子民啊，他有责任呢来帮助，按照他的财力。既然他是一个大富户啊，他是有钱的，他就应该尽他的力量来帮助。那后来我们发现到，当这个大卫呢说叫他要过来，你跟我，他说我不要了，我已经老了。我相信他就是存着一颗心说他要帮助，他要帮助这个王度过他的难关。他不求王的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当然他也既然他不能过去，他说为了要领亲，他也说啊，你带我的这个孩子，我的仆人就是金汉啊，金汉过去啊。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第38节说，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啊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因着这个巴西来他所做的，这个大卫王呢不得不所谓的回报啊，带这个金汉过去，而且给他呢按照这个巴西来的意思来照顾他。后来按照一个记载啊，在这个伯利恒的附近呢，有一个地方呢叫做金汉。一般上呢相信说这个呢是大卫赠给这个金汉，就是这巴西来的这个儿子的一块地。所以坦白说，他所做的神纪念，虽然当时他就是凭着一颗效忠、一个责任、应该乐意的心来服侍，但是呢，他所付出的呢，没有徒然，神还是纪念，还是报答的。所以圣经呢，就教导呢，要乐意款待，款待的。在这个彼得前书4:9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那款待这个意思呢，在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向这些陌生人啊施慈爱。那当然在这个古时候，在这个教会初期的教会，他们很多那些人啊，他们可能他们去传教啊，他们去传福音啊，他们没有住，没有所谓的现在那么方便的这旅馆，他就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就敲门，他们说我可以在这边住下吗？那他们就接待他家中来住，然后供给他们所需要的啊，这个是他们的款待。当然今天在今天的这种情形，我们也要有这个稍微的这个谨慎一点呢啊，要稍微谨慎的。但是呢，这个款待要服侍的这个心呢，还是要有的。好，这边讲说要互相款待，彼此的服侍，啊，彼此的招待，不发怨言的，不发怨言。那当你要招待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要付上时间，你要付上金钱，你要付上什么？时间、金钱，还有这个精力。叫这巴西来，他要把从那个腰包里面掏出钱来供给，不是一个人，不是大卫一个人哦，他的整队的人哦，所以要付出很大的这个金钱的啊，时间啊，看顾他们，慰问他们啊，管理他的这个款待的这些事工，对不对？所以呢，圣经说你要款待、招待，不发怨言。是的，另外一出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向神做这些东西呢，就好像这个巴西来向大卫所做的，神没有亏欠。你看箴言11:24-25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了，有吝惜过度的反之穷乏尽了。 当我们把东西越来说得越紧的话，你就反着贫穷，对不对？好像我们所说的，如果你把你的手掌，你的手掌呢，如果你把手掌呢张开给人家东西，你可以装更加多多，装更加东西多东西，对。如果你硬硬的抓住那个东西不肯给的话，神可以把东西放在你的手掌上面吗？
可以。
但是如果你施舍的话，神就能够把东西呢放在你的手中，所以这就是他的意思。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好，让我们成为滋润人的，你自己必蒙恩。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会不会贪图虚荣呢？不要贪图虚荣。你看呢、啊，在这个第四十一节，四十一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啊，所以呢，你看呢、啊，这个是约旦河，这边呢是马哈念，就是大卫逃难的时候所住的那个城，啊。这边呢是基甲，现在呢这个大卫下来，那些犹大人呢先去把这个大卫还有他的这些他们的这些跟随人呢一起的带过这约旦河，然后呢来到这个基甲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呢才过来，他过来就问了，为什么你们这些犹大人暗暗的去做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开始的时候本来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先有这个意图啊，说要去见这个王，到后来啊反而在这个犹大人的这后头啊。但是呢无论怎么样，这一些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呢，他们就把这个谁先见这个大卫啊看为是什么，看为一种荣耀啊，他夺了这个荣耀啊，啊，他得到谁先见他就有更大荣耀，谁没有先见他就是在比较下等，比较没有那么多荣耀啊。犹大人怎么讲呢？犹大人说，因为王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亲属啊。是的，犹大卫是属于这个犹大支派，是亲属来的，而且他们说王也没有给我们什么好处啊。啊，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讲呢？四十三节，以色列人回答犹大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什么十分的什么情分？整个以色列里面呢，有十二个支派，犹大支派呢跟西缅呢是在一起的，西缅是在这个犹大支派的区域里面，所以是两个支派，其他的十个呢是以色列的支派，所以他说我有十分哦，你们有多少份？”
两分罢了，
谁比较有权利啊？
我们比较有权，
我们跟他有比较有情分，我们讲话也应该也比较大，可以比较大声一点了。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通不先跟我们商量啊？”坦白说，这个犹大人应该跟他们商量，一起下来，一起这个迎接王是最好的，对的。但是呢，因着这一件事情啊，这个是在整个。归途当中啊，是一个最为难，是使大卫最痛心的一件事情了。你看这边说最后就四十三节，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什么更硬啊，他们所谓的唇枪舌剑啊，一讲一句我顶回一句，哇，到一个地步呢，他们闹到什么脸红耳赤，那么闹到什么不欢而散啊。那大卫呢也很难堪，你看大卫静静的，其他说的也讲话就是静静，我怎么能够讲呢？后来因着他们之间的这样子的这些不和啊，最后呢闹到他们分成两个国家的南北国，因着大家要争取谁先的话去见这个大卫，重要不重要？其实不是， 最重要是你们能够好好的跟这个迎接这个王呢，能够回去，然后和好好的和他和平相处，好好的服侍他，好好的效忠这个王。因为两者啊，犹大人还有以色列都是曾经的话反叛过他的，叫大卫要的是他们一起再一次的归顺他，再一次成为他效忠的这个子民，这是大卫所要的，而不是说谁先接谁先后来才接，这是这虚假的这个荣耀，这虚浮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犯这样子的错误，所以呢，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么说，二章三节，凡事不可跌倒，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有些人就说，啊，侍奉，啊，要在不同的比较特别的岗位啊，那个人家能够看到，或者人家觉得比较高贵，比较给人家看得上的一些岗位啊，我要在那里侍奉。其他的呢，我就不要躲在后边的，没有人看到了，人家觉得很卑贱的这些侍奉岗位，我不要。啊，这个又等于又贪图的虚荣了，啊，贪图虚荣。有些人呢，喜欢跟一些人在一起，可能他比较显他穿着比较漂亮，或者他比较有钱，啊，有些人会这样，有些人会这样的，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求神给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些都是这外在的这种虚假的这种荣耀的，我们都要在主里面呢彼此的相爱。那么这边讲到说，你看凡事不可结党。当人结党的时候呢，哎，你结党的时候，你就会，你啊，讲顾到你自己，没有顾到其他人。那么这种呢，你要就是围着啊，我这一群人的利益，那边围着那边的利益，这个呢也形成一种虚浮的一种荣耀来的。那么，当然，有些物质上的这些报酬。啊，有些人说哦，我侍奉是因为我觉得那边有益处，啊，在那边侍奉就得到一些金钱的这个报酬。这些东西呢，不成为你侍奉的真正的原因，还是为着主的缘故来侍奉。当然，在必须要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当然也是有些报酬的，但是不为着这个缘故，还是为着爱主的缘故。但愿神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追求这些虚浮的。这些荣耀，免得我们到最后呢，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卫跟以色列人在一起，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先主动的与大卫和解，你跟我也是一样，要先采取第一步来跟人家和好。第二呢，要保守合一。大卫呢，就希望所有的这些以色列和犹大人，他们都能够合一。很可惜，到最后的时候，他们闹翻，闹意见。但是呢，保守合一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所带来的这后果呢，是有时不堪设想的。宽以待人，宽以待人，多看人的好处，多看人的长处，多给赞赏肯定，而不是整天在找人家短处。啊，当你。跟人之间有恨的时候呢，记得你要先自己先饶恕，从心中饶恕，以主的爱而饶恕，多次的饶恕，让主居首位。这个米非波士他说，只要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其他的部分他都给拿去，他给舍去，我们会怎么讲呢？只要有主，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都是次要的。哦，主是占第一，继续的享有他，享受他的同在，乐意款待，像这个巴西来，虽然年纪老迈了，还是愿意，不要因着你老，年纪大了，没有力，不，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你款待了。只要你有爱心，愿意付出，你还是可以的。 不贪图虚荣，让我们找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服侍主出于爱心，那才是真正的东西。人家看到看不到，人家也没有赞赏，那个不重要，乃是能够服侍我们的主。我们去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这样子来看你的话语。主啊，你就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能够继续的成长，让我们能够像大卫那样，这样的肯饶恕那位曾经辱骂过他的那个侍女。哦，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学习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主啊，让我们不要记在心中。主啊，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肯饶恕、肯宽待人的心。神啊，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让你居首位，让我们得着你就是得着一切。主啊，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价值的这个这些优先的这个次序，让我们能够做最好的选择。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